得江飞雄，两军阵前有刀劈穆桂英。突然疆场上来了一个人，大喊了一声，喝住了江德。江德仔细一看，哟，眼前站着个小老大，年纪在十五六岁，前发齐眉，后发遮肩盖梗，小圆脸，重眉毛，大豹子眼，骨鼻梁，菱角口，浑身穿着灰色的道衣，水袜云鞋，背后背了个药葫芦。他一看呢，认识是自己的小师弟，师傅收的蜡渣徒弟，叫海宁。师弟，你怎么到两军阵来了？无量天尊，师兄啊，我找你来了，你怎么跑了？咱师傅云游天下，离开庙已经快一年了。头几天有人告诉我说你没影了，我也没找，哪知道我一看师傅的飞刀也没了，我就知道恐怕是你给拿去了，我就出来了。一扫听啊，说是两军阵前有个江德江元帅，就这么我就来了，正赶上你在拿飞刀伤人呢。师兄啊，快跟我回去吧。师傅一回来一看飞刀没了，你在两军阵前伤人呢，那师傅非生气不可呀。师傅是出家人，教我们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己飞蛾杀照灯，你拿大刀砍人，这还了得了？师兄跟我走吧。再说了，你不回去，师傅非怪罪我不可呀。那飞刀是叫我看着来的，现在叫你给偷着拿走了，这哪行啊。师弟，你太小了，你不明白，我和杨家将仇深似海，他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，我要报仇，这是一。二一个，我这个年纪能跟师父出家吗？我还要什么娶妻生子，结许江门的香烟后代呢？所以不能老跟师父，我非走不可，我不是偷着走。师父不在家，我能老等他吗？他走一年了，你说我再等个三年五年，我这能耐一夜不荒废了？故此我不辞而别。至于说这飞刀是师父的不假，可是我跟师父十好几年，要下山走，就是师父知道的也能送给我点东西，干嘛呢？能够表一表师徒之情，做个纪念。可是师父不在家，我又没有营手的家伙事儿，我从小就学飞刀，我爱惜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把东西拿出来了，你呢替我转达师父，就说我对不起他老人家，我报了家仇以后，我回去再给师父跪门，把飞刀送回去，他老人家是愿意怎么发落我怎么发落我，现在我是不能回去了。师弟呀，刚才你这一喊可当我大事了，如果没有你，我过去一刀要了穆桂英的命，两下的战事也就算完了，可是你这一喊耽误事儿了。你是我师弟，我不怪罪你，要是别人，海宁啊，我不能答应你，你走。师兄，你和杨家有什么仇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这事儿得跟师父说明白，你再来，你跟我走吧。不行，哎呀师兄啊，你走吧，我出来已经好几天了，就为找你呀，你可别瞎了我的心，我怕师父生气。嗨，你跟他讲清楚，就说我报完仇再回去。师弟，你快跟我走。我不走。哎呀，你给我过来吧。这个小老道跟着江德江飞兄说些什么，宋营人听不见，不过人家趁他们说话之机已经把穆桂英给救回去了。江德一看，这还了得了，我已经把他们主将打败了，那就说应该以鼓作气拿下宋朝的营盘，所以一扒拉小老道，你给我闪开吧，然后大刀空中一举，杀，立刻翻江倒海一般呐。再看北国的兵将蜂拥而上，直扑奔宋营。现在宋朝的军兵啊，可没心恋战了，为什么？祈祷兵散了，元帅一败，谁还有心交锋啊？ 所以乱作一团，哦，往回败。八姐九妹杜金娥等人还得保护穆桂英呢，这一下就坏了。前边一败，北国的兵将三面往上一兜，可是死伤无数啊，把个小老道气的，师兄啊，你作孽吧，我回去告诉我师傅去。小老道跺脚走了。再说江德领人马冲杀宋营的军卒，这一下子宋朝的军兵从疆场上败下30来里地，八姐九妹可急坏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死伤大半，眼看这边人要完了，突然一声大喊，惊天动地，哎，军兵弟兄不要担惊，少要害怕，杨景杨彦昭到了。紧跟着我呐喊了一声，杀呀！左有孟良，右有焦赞，中间是杨元帅，后边是郎前郎万、惨林柴干，2000军卒是随后跟来，如猛虎下山、蛟龙出水这一般冲下敌群。要不说人的名树的影啊，杨六郎在北国声望可了不得呀。想当初两狼山闯重围，只身贺群帆，传玉状告潘宏替父兄报仇，黄土坡战韩昌3天3夜，动兵城守英州，大摆莽牛阵，北国兵闻名丧胆，望营而逃。哥哥兄弟啊，了不得喽，杨骏马来喽，快跑哦，叫他碰上吃饭可就不香喽。江德再想拦呐，也拦不住了。要不说杨景来的正是时候啊，穆桂英一出城，杨景不放心，女孩家到底行不行啊？派老孟老焦去打探。结果穆桂英败阵，老孟一送信，六郎知道不好，全身披挂去打接应。这一下子算来的正是时候，尤其是孟良把这火葫芦盖打开了，喷喷往外打几个火球，这北国的兵将跑得更欢了，一下子又退回去了。六郎一看，把受伤的军卒、被困的宋将已经救出来，吩咐收兵，众将回营。杨景到里边想啊，叫人看一看穆桂英伤势怎么样。到里边刚坐稳，后边来报：杨元帅，你快瞧瞧吧，岳胜杨兴都不行了。怎么不行了？谁知道了，昏迷不醒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六郎到后边瞧了瞧，再看岳胜杨兴的帐篷里坐了不少的军医官，一个个搓着手，摇头晃脑，围着两个人转呢。旁边军卒看着，六郎一进来，所有人哗都站起来了。元帅，请坐。杨景瞧着哥俩，一看这哥俩脸色发青，伤口红肿高大，刀尖关的地方发黑，往外淌黑水，有股怪味难闻。六郎一看就明白了，这是飞刀上边带毒药，关到人身上，这毒药经过血液循环，所以人才昏迷不醒。你们刚才给看没看，这几个军医官呢，脸都通红了。元帅，我等无能，看的是挺明白，是用毒药刀伤的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毒药搁什么配的，所以治不了。哦，那么能不能有性命危险呢？3天2天的还不要紧，要是日子再多，我们可不敢说了，得必须有解药才能救他们。哦，好，你们好好的照看照看，我到前边跟太君商量商量。他刚到前帐，杨排风风似风火似火的来了。杨元帅呀，您快看看吧，穆元帅人是不知，昏迷不醒，老太君和女将们都在那儿哭呢，您快想个法吧。哦，好，我这就去。他领着孟良交赞往后转，到后边一看，好嘛，老太君哭呢，
桂英哎，我那好孙媳妇啊，你要有个好歹，可以把老身疼死，这天门阵可怎么破哟？
柳郎一看，心里很难过。娘，您别哭了
啊！燕昭来了，你想什么法给桂英治病啊？
娘，您老先歇着，我和众将商量商量。然后杨锦啊，往床头看看，穆桂英也是银牙紧咬，双睛紧闭，一言不发。告诉宗保好好照看，然后和众人到了帅帐之内，跟大家商量。这什么东西喂出的药打到身上这么重，怎么能治呢？尤其是疆场来那个小老道和江飞雄说了半天话，转身就走了，这人是干什么的？要是没有他，穆桂英命就没了。这个人是好人是坏人？是帮着我们是帮大辽的？商了半天也没办法。天色将晚，大家愁得了不得。中军官进来报，杨元帅，外边来了一位仙长，报名叫任道安，说要求见元帅，您是见是不见呢？杨景一听可乐坏了，哎呀，桂英有救了，我那老恩师来了。想当初杨景不得地，被困在英州贩卖牤牛，多亏老道任道安赠了一本书叫牛阵全书。杨景在英州摆牤牛阵，破了韩昌大兵。后来杨景被打天门阵，曾经中了毒，任道安也来了一次帮过大忙，可是好事办完了，人家不辞而别。杨景想要谢谢人家说说客气话的机会都没有，今天来了可得好好的款待。众将官，任仙长是我的恩师，来呀，随本帅出外迎接。外边是笙管低箫，悦耳动听，呼啦啦到外边迎接任道安。等我眼前一看，哗，远处一位仙长鬓发皆薄，仙风道骨，五官清秀，手拿拂尘，后边背着个包裹，往那一站，真有神仙之态。杨景一瞧，正是老恩师，抢不起身到近前，一躬到地呀、啊，恩师啊，一向可好，想死燕昭了，无量天尊，哎呀，有劳杨元帅亲自迎接，有罪有罪，老恩师您别客气了，请您都请不到，快到营中一叙。说完，杨景陪着任道安来到帅帐，让老道上座。老道一乐，哎，自古帅不离位，我哪能在那儿坐呢？就这么杨锦给搭了个旁座，从人献上茶来，准备素斋素饭。恩师，您是从何而来呢？哦，山人云游天下，此番我要看看天门阵怎么样，路过这块来瞧瞧。哎呀，您来的可太巧了，正有一件事儿可把我难坏了。老恩师啊，是这么回事情，桂英受伤了，您看是能治是不能治呢？哦，那我看看再说，您歇歇吧。不，先看病要紧。杨景领着任道安先去看月圣杨欣，心想能救这俩，那穆桂英当然就有救了。你等到里边看了看，任道安摇摇头，皱皱眉，转身就出来了，二话没说。杨景一想就坏了，紧紧的勾在后头，也不敢问嘛。等到了前帐，老人家，您看能不能治呢？不良天尊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这种病山人治不了啊。看去是一种毒药喂出的兵刃打在了身上，人中毒昏迷不醒，还得赶快弄解药，要是弄不来解药，这人呢不出三天性命难保。哦，杨六郎听这话可愁喽，这三个人要治不好啊，我们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。不是别的， 打天门阵全仗着穆桂英呢，这一百单拔阵我是一窍不通，为什么我帅权都让了，现在桂英这好歹的怎么办？这是一二，一个想当初我收下岳胜杨兴，我们弟兄啊生死之交啊，真要有个好歹的，我怎能独生世上，我这两个好兄弟没跟我降着福，竟跟我在疆场征杀，受尽刀兵之苦，就这么就没命了，我对不起人呐。老人家能不能想什么法啊？您能知道啊，天门阵还指着这几个人呢，天门阵要打不开，我们中原就算败，就得给人家北国拿降书拿顺表啊。如果真若是大宋江山丧在我杨家之手，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。无量天尊，你不用说我也都知道，只是贫道治不了也没法。不过我倒知道有一个人能治，我推荐一个人，这个人你能不能找来我可不敢说了。老人家，那么谁行呢？这个人呢，可是德高望重的老真人，住在太行山乾坤洞，名叫李天威。他在高山修行啊几十年了，专门领徒弟采药炼丹，杂食铸剑，手下弟子二十多人，专门造好剑炼仙丹。无论什么样的病症，只要经李天威一看，一副药就能痊愈。只是找他住的地方可不好找，虽然太行山离此地并不太远，但是不认得山路，你在山里转三天三夜也找不着。可是你要碰巧了不是吗？哎，一去就能找到。哦，德高望重的李天威，老人家您见过他吗？18年前见过，可至今不知道他还在不在人世。他今年要活着可是80多岁了，就是他不在也不要紧，他手下的徒弟手艺好的不少，有的学医，有的学野练，有的练武，出了不少的高人。找着他的徒弟跟他一说明这病症，如果按病下药也能治好。再一个办法就是到敌营去弄药去，那可就费劲了，进天门阵谈何容易呀、啊、哦，杨景听完这话说，好，只要有地方我可以多派人到山里去找这个李天威。嗯，不行，多派人，你别忘了，现在这三个人被打的三天，你今天可就有了半天了，还有两天半呢，满哪学么人？再说那老真人性情古怪，找着也去给你来个不见，你怎么地呀？那您看怎么办呢？要是能有人知道他的地点，把你们领去，这就好办了。杨行说，这可难了，问问众将谁知道？众将说都不知道。孟良打岔了，哎，柳哥呀，这有啥难的？哎，要不说呀，您呐沾事则迷，旁观则清，干脆小于五营四哨的军卒，问问他们谁知道太行山，谁对太行山熟，谁知道这个乾坤洞，谁见过李天威。他们如果没人知道，再小于当地的百姓，只要是有一个人知道，我们就好办了呗。杨廷点头，告诉手下的将官，你们各回自己的营房，小于五营四哨的军卒，有谁认识这个李天威的，来告诉一声。将官一下去，定更以后来了一个老兵，有50多岁了，来见杨景。六郎一看他眼熟，在军中老能看见这个人，可就是叫不上名字，因为那么大的元帅一领兵10几万20万，上哪都认识清去。哎呀，你是在哪位将军手下听差呀？这个人听了这话跪倒磕头，杨元帅呀、啊、哎呀，我从15岁呀、啊、就在军中吃粮当兵，那阵儿还是跟的金刀老令公。
还是来啊喂马，因为常摆弄牲口，给牲口看个病什么的。后来啊，我就在军中能干点什么干点什么。金刀老令公两狼山归天之后，嘿嘿，我就跟了少令公您了，在军中也是给牲口看病，能干就干点，干不了大伙也不攀我。这次打天门阵呐，我就跟了穆元帅了，跟了你家三辈人了。六郎听着这话心里不好受啊。老人家你叫什么名字啊？
哦，我姓金，在家的时候排行在四，叫金四儿。军中啊，数我年纪大，都管我叫金活。我是够金活的，死里逃生，死了好几个，死了。
哦，六郎想，这么大年纪还在军中受风霜之苦，看看老人脸上的皱纹，瞧瞧鬓边的银发，这是有功之人呐、啊。这么多年还在当兵，自己都叫不上来的名字。您多大年纪了，怎么不回家还在军中呢？
哎呀，杨元帅，我家什么人也没有啊，回去干嘛呀？就在这待着也挺好。
那您是哪的人呢？
我是边北辽东的。
哦，杨景一听明白了，是北国人呢、啊。那么北国人怎么到了我军中了呢？老人家你怎么到这儿了呢？
啊，我告诉你，我15岁那年呢，被大辽的军卒抓去服苦役休战壕，因为我太小，体格又弱，干不动，就被大辽的军卒打个半死，扔到冰天雪地里，眼看呢命就没了，就剩一口气了。多亏金刀令公杨继业领军卒和大辽开兵见仗，就看见我了，叫军兵啊就把我抬到了营中，给我治病，给我弄点吃的，把我将养好了，还给我路费，叫我走。当时走不了啊，两国开兵见仗呢，别看我才15，我也明白，要被北国抓去我也好不了，要被别的军卒抓去更了不得。尤其老令公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我就留在军中了。你可别看我是辽国的子民呐、啊，可知道谁好谁坏，他分得清啊。令公待我好，我就在营中喂马，就待了这么多年。
六郎想，难得他是边北人，可是对宋国忠心耿耿。老人家您也够孤单的，等得胜还朝之后，我把您接到天伯杨府以度晚年。
啊，不不不不不，我可不去，就盼着南北方不打仗，我好到边北看看家乡人去啊。
好，但愿得早息干戈呀。老人家，你到营中见我有事儿啊？
啊，你不是小雨三军了吗？说是有谁认识太行山叫乾坤洞李天威住的那个地方吗？哎，我听这个信儿来的，我认识。
哦，您怎么认的呀？
嗨，我随金刀老令公转战南北的时候，想当初曾经到过太行山，那次偏巧有一匹马吃了草不对劲了，中了毒了，眼看要死，你说把我愁得了不得，干什么就爱惜什么，牲口这一死啊，我的心难过，我就围着转悠的时候，嘿嘿，就偏巧遇见一个老真人，是个出家的老道，他给了我点药，我给这匹马吃下去，这匹马可就好了。哎呀，把我乐的我千恩万谢，一问他的名字，他说他叫李天威，我又说我是边北人，哎，这个李天威对我挺好，还把我领到他那块转转。哎呦，好大的地面，奇花异草，那可真是别有天地呀。我在那待了好大的功夫，我都不想走了， 完了，李真人说：“你回去吧，老令公要知道你不在，该着急了。”就这么，我就走了。就那个地方，别看这么多年呢，记忆犹新。现在为救穆元帅早日打开天门阵，南北两下合兵，我去一趟太行山。您要能信得过，我就去；您要信不过，那您再另请高人。杨六郎很受感动，老人家，那您就辛苦一趟了。随后派杨宗保和金四儿一块儿去，两人往外一走，迎面正碰见杜金娥。宗保对杜金娥非常尊敬，因为杜金娥是姑娘守寡，这叫女儿寡。杜金娥说：“孩子，你到那儿去，无论如何才把药弄回来。别忘了，桂英现在怀孩了，倘若有个好歹的，这可就两条人命了。沈娘，您放心吧。”这两人除了银盘，打马如飞，直奔太行山。越走越远，越走是深山老林。凭着金四的记忆力，真不含糊，真就转到了乾坤洞的附近。一看眼前奇花异草，香味不比藤萝倒挂，潺潺的水声好像到了仙境一样。又转了半天呀，眼前是半人工半天然一个山洞，双扇门关得登登的，上边石头上刻的字乾坤洞。啪啪啪，宗保敲门，时辰不大，里边有声音：“无量天尊，谁呀？”“
我。”“
你是干什么的？”“
我到这儿来找李真人。”“
等等。”撞扇门，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，开了。在门前站着个小老道，这个小老道十五六岁，前把齐眉，后把遮肩盖梗，灰布道袍，水火刺刀，白袜道鞋，瞪着两个大豹子眼睛看着杨宗保，瞧瞧金色：“
你们哪的？”“
啊，我是宋营的先锋官，我叫杨宗保，奉了元帅之命来这求见李真人。”“
啊，见我师傅，有什么事儿？你跟我说吧。”“
因为我营中的将官受了伤，是用毒药暗器打的，没有解药，来这求天师赏点仙丹妙药。”
小老道听这话点点头：“哼，我知道，是不是大辽国有个二路元帅叫江德江飞龙，用飞刀打伤你们三名战将，一个岳胜，一个杨行，害过穆桂英，对不对？”“
啊，对呀，小师傅，你怎么知道？”“
嗨，这还瞒了我了吗？那天两军阵前打仗的时候，我去了，要不是我喊了一声江德江飞雄啊，穆桂英啊，早叫人宰了。我告诉你吧，江德不是别人，那是我的大师兄，你还来找我那要解药啊？你怎么想的？今天你来了，我看你往哪儿走。”